听文物的趣味故事，听文化的精彩交流，听公说公有理，带你穿越古今，发掘国宝隐藏的迷人惊喜。
大家好，我是阿哲，欢迎收听公说公有理。国宝聚焦作为故宫的常设展，每一次的主题设计跟展出的书画文物都是游客到访不可以错过的必逛之地。尤其大家都知道，书画类文物由于它的材质缘故，保存跟展出的条件都非常的讲究。如果你一错过展期，可能就要等好久才可以亲眼看到文物的本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来介绍的是今年第二档的国宝聚焦展里头所展出的挚爱图。身为国宝文物，这幅挚爱图到底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在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农村走方医行脚郎中帮村民治病的图像，这可是在宋代医学考证上有相当特殊的意义哦。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两位策展老师，故宫书画文献处邱世华科长以及刘世勋老师，来为我们精彩的导览解说。欢迎世华老师，你好。
大家好。
好，欢迎世勋老师。
大家好。
我想先一开始就直接请教世华老师，能够被评为是国宝或者是重要的古物，都是经过了主管机关，然后也就是书画文献处的大家评估过后提交申请。想必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好奇，想要知道为什么挚爱图会被定为国宝呢？
其实无论是定为国宝或者是重要古物，其实这件作品就是有它很好的品质，而不是特别因为它归于谁的名下。譬如说这张挚爱图是归于李唐名下，但实际上根据风格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它应该是李唐之后的比较晚的宫廷画家的作品。但是因为它的品质够好，所以在专家学者的眼中呢，它还是足称国宝，非常棒的作品。这张画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先介绍一下它的画面。那它其实是总共才画六个人物，然后可是这六个人物在做什么呢？他们其实是一个医生，他在帮乡村的一个病患治病的一个状况。
对
对对，
而且是在户外，
是在户外，然后旁边也有好多帮忙压着这个病患的人。他到底怎么做了医疗行为，需要有这么多人去压他呢？这其实蛮有趣的，就画面上就非常可以吸引各式的观众的一个有趣的画，因为他展露了好像是帮我们从宋代切了一个小片段下来，然后就留到现在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情景。所以就叙事性，就是告诉我们古代的状况这件事情，它也充满了非常重要的资讯。
刚刚老师有特别提到画面里面有六个人，然后里面在做这个医疗的行为哦，所以今天也请世勋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他所说的挚爱图啦，这个题材真的是蛮特别的，就是一位行脚郎中在为上面有长疮的一个人在治病这样子，旁边围了很多人。那所谓的挚爱哦，不是那个挚爱男性的挚爱，不是那个
一生挚爱的，
不是一生挚爱的挚爱这样子，挚就炙烧的炙嘛，爱是艾草的爱，挚爱图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医疗行为呢？是不是请世勋老师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其实他这幅画其实非常的有趣，然后有学者啦，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以这个医疗为主题的这个画。对，但是是不是这样，我们可能待会请这个书画的专家再来为我们再来做解释一下。我们从这幅画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画中我们很明显看到有一个人，他的手上呢有拿这个医疗的器具。
对
对，那这个人呢就是医生，可这个医生他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坐堂的医生，就是坐在他家人家来找他看病，那也不是那种比较稍微有钱的家庭所延请的这种研医。那这个医生呢，我们在这个画中所看到的医生，他其实是游走乡村的 的走方衣、那在这幅画里面，这个走方鸭它正在聚精会神的用艾灸的这个方法来治疗患者。我们从它上面的一些器具，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医生啊，他所配备的道具，其实呢，他是被很仔细的观察，然后并且也很详实的把它记录下来、那就譬如说，像我们从这幅画里面可以看到他们那个用来招揽顾客的招牌，那在当时又称为幌子、也有那个用来招揽生意的环铃，或是铜环铃，或是铜铃，然后也称为串铃、对，那也因为他会带着这个串铃，所以他又被称为铃医、那另外就是还有放这些丸散膏丹这种药物的袋子。这个是我们从一个比较整体的构图来看它这个医疗的行为。如果我们再更细致的来看，那就是说，那这个走方医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进行他医疗的行为哦？那因为走方医其实他们很特别，他们的医术啊，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家传、或者是师父传授，或者是他天资聪明，他
学徒制学习的这样。
对，但是也有些人因为他实在是太聪明，他就自己看医书、然后这样子就学得了一些就是很厉害的医术。那这些走方医啊，他们大部分都是具有一技之长，就是有些人可能擅长治
感冒
痈疮，然后有人擅长治我们现在所谓的感冒之类的、那他们的特色因为是游走四方，尤其是游走在农村这样的地方、然后又以这个我刚刚说的串铃来招呼这些人，他们常见的装备啊，就是刚刚说的串铃。串铃我们就可以想象是一个比手环大的那个环，然后它里面是中空的，然后在这里面呢还放置铁弹丸、所以呢当你这样摇动的时候，它就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很大声，然后它这样子的一个声响呢就可以吸引到大家，然后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啊，走方郎中来了。对，这是它其中一个配备。对，那另外一个配备就是所谓的药囊了。药囊当然对一个医生来讲，它就是一个最最为重要的家当。那这个药囊呢，如果我们就历史的一个现场来看，那这个药囊它可能是用手挽着，或者是背着，或者是肩挑、有一些则是直接把它系在腰上、所以我们像这幅挚爱图它里面的就是直接系在腰上。这个药囊里面它到底会装什么，就是除了装药物之外、那有的时候呢它也会装在行医的时候所需要用到的
工
具器具。对对对对，另外一个配备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他们的招牌。那它这个招牌有个特色是，它下方常常会有一个很长的杆子，招牌上啊所写的就会是这个医生最擅长治疗的疾病、或者呢是他自我宣传的标语。
是，
对，就这个是他最主要的配备的。
所以这样老实说来，在当时他们的街道上就有很多的走方医，不是只有一个，可能这边拿着说我治疗肿瘤，我这边治疗感冒，我这边是治疗过敏，这样子
也是有这样的可能。
OK，
我要补充一下幌子的部分哦，大家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它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形式的幌子，有背在身上的，也有放在地上有个竹竿撑着的这样子的幌子。你如果去看，你就会发现它好像红绿灯哦，因为它有三个圆圈圈，然后有黑，有空白的，有红。可是如果你去看其他的作品里面呢，你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些幌子是直接画一只眼睛的，因为他是治眼睛的医生、所以非常非常有趣。刚刚世勋有问说这个画是不是这个中国绘画里面现在存在的最早的医疗图像、其实我觉得其实真的蛮难分辨的，我相信他如果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但是在南宋的其他的作品里面，你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其他，比如比如说眼药栓这样子的、作品，它其实也是有画这个医疗的样态的、那所以呢大家赶快来看，记得要来看这个红绿灯哦。
是，所以当时很多的走方医啊都是在户外做治疗咯。
对，
我们看到这个情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记录了。
是的，
在医书里面有这样子的画面吗？
在医书里面有相关的记载，譬如说像清代有一个 药物学家叫赵学明，他就是有一部书就叫做串雅、嗯、串雅那个串其实就是取自串铃的意思，所以他讨论的就是跟走方医有关的。
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一幅图对于中国的医疗史上是蛮重要 的，所以它是可以呼应到一些医书上面的资讯的。
对，是可以的。那就譬如说在这个画里面啊，走方医啊，他正在用艾柱来治疗患者的疾病。艾柱其实它是属于灸法，就是艾灸的一种、哦、那到底什么叫艾灸呢？它就是去点燃用艾叶所制成的艾柱，就是像柱状体、嗯、或者是艾圈。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然后将这个呢就放置于人体表面这种特定的穴位、嗯、那它这样的作用呢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刺激我们人体体表的部位，达到治疗的目的。像这幅图里面呢，他所描绘的走方医啊，他就是将这个艾柱直接放在患者的皮肤上烧。好，所以我们就发现从图上也可以看到这个患者他就是呲牙咧嘴，
对，
然后非常的痛苦，
感觉超痛苦的，
对，超痛。然后我们再仔细看，其实会发现说在这个施灸部位周围啊，它其实会呈现的是一个比正常皮肤更为红的颜色，就是更为深红的状态、嗯、那有学者去推论说这个应该是因为去施做艾灸所产生的一个化脓和水泡、嗯
哦，我以为是很烫的东西耶。
算它就是因为，好，我们就想象一个高温的一个艾柱这样放在我们身上、嗯、然后它不是会烫伤吗？然后它就会化脓，然后形成水泡、哦、然后就会像我们在这个画中所看到的，就是它整个这个施灸的周围有红肿的现象。
大家现在是用听的，所以没有办法看到画面。它其实艾灸就像一个小小的圆锥体，然后它上面就画上面有两柱，对不对？然后上面你不但可以看到那个尖尖的地方有红色，表现出它已经燃烧，而且它还冒烟、欸、还有好可爱的小白烟，然后那边弯弯的，所以我觉得超好看的。就是你光是看那个小白烟，你会觉得哇，这个画家好认真的去描绘那个艾柱已经烧起来的样子
的。
但是他画的非常的细微、
嗯、
所以呢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情也是非常的细致的、嗯、
对。
那看到这么多人在拉他，其实我也觉得病患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为什么要安排那么多人在旁边，有的在旁边压着他，有的在旁边拉着他的手？
他会这样画如果我们就医疗史脉络来看的话，有学者啊把它放在一个宋代的政府，他为了要改革南方的医疗风俗，把它放在这样的脉络下来看哦、嗯、因为其实在当时这个宋代的官员，他们其实有注意到说，像南方的民众啊，他们信巫不信医，也就是信巫医甚至信过一般医者这样的情况。那举个例子，就譬如说像当时南方的人他们很重视的，例如包括像萨满，然后或者呢是在家门口贴符，然后或者是把病人所用过的器具通通都丢掉，然后或者是透过祝由或是祝祷这一类的方式来治疗疾病。而且在当时啊，就是南方的人他们因为医学知识可能比较缺乏，所以他们非常害怕传染病、嗯、就是譬如说亲戚得病，然后他们很怕自己被传染，所以假设哦，如果他的亲朋好友若得病的话，他们采取的方式是不接触这个人、嗯、然后把他单独把他放在一个小房间里，然后弃病人于不顾。
对啊，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古装剧当中还有可能直接把他绑起来就烧了。
对对对，就是很类似这样。所以这样的一个离弃病人的方法，那在当时对官员啊或是对政府来说，其实它都是破坏了儒家思想那种家庭成员街坊邻里要团结互助的这样子的理想、嗯、而这一些它刚好就是国家合法性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下呢，宋朝的政府其实非常努力尝试移风易俗哦，所以他们呢不仅消极地去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风俗，那同时呢也积极去描绘他们所力求创造的世界、嗯、那譬如说学者们就认为啊，这幅画呢是十二世纪的宫廷画师李唐所画的。这幅画呢它的用意就是去描绘 宋代政府他们所力求的理想世界。
嗯哼哼，所以画中反而不是当时所呈现的样子，而是有点冲突的，
对，
有点像宣传画那样子，
就是去描绘政府所想要的那样
的政令宣达的宣传画。
所以它里面所描绘的景象跟当时南方的风俗是截然不同的世界。那就譬如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来现场看的话，然后大家会发现在这幅画里面没有被隔离的病人，也就是没有被关在小房间很可怜的病人，而且也没有那种驱邪的仪式。那相反的，就是这幅画它里面所呈现的是一种公众医疗、公众参与医疗的行为。譬如我们从发生的地点来看，它是在一个农村开放的空间，而不是那种黑暗或是封闭的隔离房间。这个也与我们刚刚提到的坐堂医生或者是延请医生到家中看病这样的景象形成对比。那如果我们再就参与的人来看他也很特别，就是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医生患者之外，然后还有就是有可能是家属或者是邻居，然后或者是旁观者。
是
我们看这个医生他的穿着就是简单，可是好像有一点破旧。那这个患者呢，他的眼睛瞪得非常的大，很大很大很大，然后呲牙咧嘴，非常的痛苦。
没错，
对，那就有学者就认为说，这个刚好就反映了韩愈他所说的“九师师爱著，酷若烈火团”，哇，就好像有烈火在身上烧一样。
是，
对。那更有趣的地方是呢，这个画里面还画了，就是学者们会认为说是走方一的学徒
哦，
就是在画面的右边，
对， 对，
然后有个人这样喝着气，这样
是
对。那为什么要对着药膏来喝气呢？因为这样做啊，可以去冷却药膏，然后把这个药膏呢再贴在刚刚施灸的部位，帮助它去结痂，这样。
要再贴膏药上去，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的学徒已经在准备着
了，对，已经在准备，而且还要去冷却。怎么冷却？就是去喝气，这样。
是是是。
刚刚那个世群是医疗史代表，那我这边是艺术史、绘画史的代表。我们其实就是在看画的时候，就跟他有一点点的角度上的差别。譬如说，刚刚那个喝气这件事情。我在看画的时候，我回想到自己以前长了脓包，也是要用那种小小的膏药，然后贴在那，把那个脓给吸出来。但那时候我记得妈妈就是要把那个小片膏药拿去火上烤，烤软了以后才可以把它打开，打开才能贴嘛。那所以对我来说，我在看这个挚爱图的这个小助手他在做的事情，我就觉得他可能是用他的喝出来的热气把这个烤软一点，他才好把它揭开来，等一下可以让医生使用。但是像我跟世群的讨论，他就会跟我说啊，他是把已经烤好的吹凉，然后才不会那么烫。所以老实说，到底要怎么样去想象这个画家在画的时候，他想的是吹凉还是把它喝热？我觉得这是一件事。另外就是不管他是吹凉或喝热，都表现出他很认真服务的这个精神。但是老实说，如果你到现场看这个小助手，你会发现他好像在偷笑所以他其实然后呢，好像是不管是喝热或是吹凉呢，都是把这个膏药挡在他的嘴巴前面，然后他自己就是挡着在后面偷笑，那种感觉我也觉得好强烈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自己到这个现场去看一下这个小助手到底是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没错没错，
真的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画会有不同的解读，当然每一个人去体会那个画中的感受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现在在上半场我们先休息一下非常谢谢老师先介绍了挚爱图，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听听第六季公说公有理的中场单元，叫做故宫典藏大赏，我们用趣味视角来颁发给故宫的文物或者是创作者们，听听今天我们要颁发什么样的奖项。欢迎进入故宫典藏大赏，
国宝文物众星云集，各显身手角逐宝座，究竟谁能胜出？本宫宣布，故宫典藏大赏现在要颁发的是画中有画奖。说到宋代的人物风俗画家，当然不能错过南宋的宫廷画家李松，他所画的《士丹英系图》已被指定为国宝。在他的画笔下，只看到老货郎手摇拨浪鼓， 端着琳琅满目的百货来到乡间柳树旁，而一旁妇女孩童蜂拥而至的情景精致而生动，全图物象繁复而不乱，不只展现画家高超的技艺，更借由活泼写实的人物表现画家对乡土人物的热爱与关怀。在无声的图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货郎的眼睛紧盯孩童，眼神中透露着紧张与无奈，对比孩童们透过各种姿势及神情表达对货郎来时的兴奋与渴望，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充分传达画中有画的意涵。再次恭喜李松获颁故宫典藏大赏画中有画奖，南宋人物风俗画领军人物，当之无愧。
继续回来我们下半场的公说公有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包含了书画文献处的邱世华科长以及刘世群老师，要来跟我们介绍国宝文物挚爱图。刚刚前面聊到挚爱图的画面啊，有讲到里面有六个人，包含了医生跟病人，然后还有他的小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那这些人抓着他的人，他们是谁呢？
哦，这些人啊，他们其实在这幅画里面或是在这整体的医疗现场其实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刚刚说这个患者他不是呲牙裂嘴然后很痛苦吗？好，可是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去看过医生，或小时候去打针好了，很痛的时候是不是会挣扎？那如果人在挣扎的时候，这样医生他就没有办法去做治疗的动作，那所以呢在这时候有人从旁协助就很重要了。所以所谓的我们看到画面的其他人可能是家属或者是邻居，然后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动作就是手按住患者，
对，
然后还有用脚去把他卡住的，这样就是不让他乱动哦。那这样一来呢才可以有利于医生去进行医疗的动作。
看起来就是很可怕这样子。
对，就是不能让他乱动的这个场面呢，在这幅画里面其实画家用了非常大的力气去精神去表现哦。哎，你看一个人要压一个人，然后一个医生在那边诊治，四个人在压他，那四个人怎么压他？
就是有的从上面压着他，然后还不忍心，还要这样子闭着眼睛，
一只眼睛闭起来，对，就说好可怜。然后他对面的那一位啊，也是抓住他的两只手，很用力的，然后还有人踩着他的腿跟脚，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画面呢也表现出这个画家厉害的地方，因为这样子一阵手忙脚乱，你要怎么样去把它描绘出来？我觉得它里面还有要跟观众玩一点点游戏的意思，就是你看那个场景的时候，你会不知道是谁踩着患者的大腿，你会搞不清楚是哪一个人伸出手抓住他的手臂，到底这个出现在他脖子上的那只手掌是谁的手掌，然后踩着的那只鞋子到底是谁的脚。这个东西就是在看画的时候有点像寻找威力那种方式，其实古代的画家也透过他的整个人物的安排姿势的变换去让观众有参与感，我觉得这是一个互动式的设计，所以我觉得不但表现出当时医疗的时候的状况，他其实也还有画家自己本身的设计跟安排的非常绝妙的部分。
这也会让我们想到在旁边压制他的这些人到底是他的谁，就可能是他邻居、他的亲戚、他的老婆，到底是男是女，对不对？
是是是，这就是男是女这件事情太有趣了，
我们也讨论了很久。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在看他对面那个就是满脸愁苦，然后好像非常怜悯他，说哎呀好可怜，现在被烫得很 好可怜哦，这是中国哀嚎史上第一名的病患这样子。然后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看古画的时候大家想说哎，这不过就是一个医疗行为，有什么看不懂的，老少咸宜啊，就是你不识字也可以说哦，这个人被怎么样了。但是老实说光是分辨男女可能对于几百年以后的我们都不是那么简单。其实光是分辨男女都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跟世群还有我们其他的同事其实光是去看懂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就花了好大的劲哦。
每一个人去判别的角度又 不一样，对不
对？
对，
当然我们有自己后来一个答案，但是也许不见得可以说服所有的朋友，所以我觉得真的，哎，可不可以大家听到的人真的来自己辨认一下，你觉得这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那另外我看到了里头的医生啊，他的衣衫褴褛，是当时做医生的不太好赚，是不是？
其实要怎么说呢？其实，在南宋时期，也不是所有的医生都会这样衣衫褴褛啦。那我们只能说，像这幅画当中的这个走方衣啊，它的穿着就是简单朴素，甚至带有一点破旧的感觉。有学者们呢，就因此去推测啊，其实这个医生他很有道德，他看诊只收取那么一点点很微薄的酬劳，
收的钱少，所以自己就比较贫苦一点，
是，就展现他道德的一面。
是是是，他真的蛮惨的，我觉得我自己看，你看，我本来想说，哦，如果是医生跟他的助手，应该会穿我们现在就觉得白色的衣服，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来诊治嘛，然后也受到大家尊崇。可是就我仔细检查，我本来要把它分组，譬如说那个眼睛一直闭起来的那个会不会是护士，对不对？可是呢，我就发现无法分辨，因为那个全部的人身上几乎都有补丁，方方的补丁，而且不是只有一块，是好几块。最悲惨的竟然就是医生，哎，因为他的膝盖那附近竟然还有破洞，没有补的，你还可以看到他的肉肉，所以你就觉得他赚不多，你知道吗？跟世勋所说的，就是当时医疗史的学者可能就会对回说，哎，这个走方医的报酬部分的状况，或是人心人数的这种表现。可是对于艺术史的学者，我看到的是不可思议的干净
哦。
你看，如果这个衣服破烂的样，那应该也常常是脏脏没洗，
对，
然后补丁应该大小形状不一嘛，怎么会都是这四方形？然后你看他画里面，自己去看每一个人的补丁都补得好好的，平平的，然后所有的衣服都不脏，虽然可能褪色，可是就是干干净净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画家其实他这幅画要画给谁看，我觉得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的因素。那像医疗史的学者好像觉得，哎，这是一个政治宣传、政令宣传的，可能就是要去给譬如说民间这些，哎呀，你把人都关在小屋子里面，或是找这个巫师来治病的，这样子的是不被当局所鼓励的，你现在应该要去找医生啊，走方医很棒啊，这样子的图像。可是艺术史的学者，我们在看这幅画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宣传画，我们会觉得他画的其实非常非常的精致。
是，
譬如说，你可以看到哀嚎的病患，或者是这个医生，他们都满脸胡须嘛，那须啊，真的好细好细哦。他的脸上的皱纹啊，皱纹跟皱纹之间这个高低起伏的明暗变化也做得好细致。那他虽然他的衣服好像看是用钉头鼠尾描这种比较泼辣的线条去表现衣服的皱褶，可是五官或是这些须发的地方就用非常非常细而均匀的线条去好好的交代。如果你再看他的布景配景的地方，譬如说它就会出现一棵大柳树，柳树上就是一些非常短短的带弧度的这个小柳叶翻飞的样子，然后整个铺满了，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情调的。所以它在画不同的东西就选用不同的线条去表现不同东西的质感跟氛围，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做的超级的细腻的一个很有经验的画家。
是，
所以这张画虽然是写实的作品，或是写实性比较重的作品，但是从它制作出来的品质跟画家高超的技艺，你可以知道它是 for 宫廷的。
对，
观众其实是宫廷里面的皇帝，皇帝会希望在他治理下的比较乡村地方的人民，他们生活的情况是虽然贫穷但是干净，还是贫穷又脏又可怜。我觉得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话，我是皇帝，我也不想要你把我统治下的这个乡镇的居民又病又穷又可怜又脏。所以你看宫廷画家是很辛苦的，他一方面又要表现某些社会真实，一方面又要体察上意，不能说哎，你这里也真是太烂了。所以呢，在这个画里面我们正好我觉得可以 看到这两个的混合，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这是宫廷画，不是一个宣传画。
嗯哼哼，所以其实两位老师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没有啦，只有90度的分别而已。
今天其实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挚爱图啊，但我在最后我想很直白的问老师哦，就是学界当中有人认为这个作品不是李唐的作品，那为什么可以让这样的一个作品变成了国宝呢？
嗯，其实我们刚刚的介绍，不管是世勋介绍的，就是可以反映南宋的这个医疗行为的切片，或者是你从艺术的表现成就上来看，这张画都没有问题。它是谁画的，其实不会影响到它本身的品质。所以当我们在定这个所谓的国宝跟重要古物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还是回到作品本身的品质，才会帮这些文物定出位阶。我觉得请大家到展场去看他精彩的表现。
是，其实今天大家听完之后啊，就知道挚爱图真的有很多的看点，从他的内容上，从医疗上，然后从艺术史上，从他每一个人的表情笔触，然后都是你的看点哦。那另外还有他的印章也可以看，对不对？就有乾隆盖的章这样
子。哦，就是乾隆是我们院里面的标配，所以你看不看这张也都看得到哦。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为我们细细的品味这个国宝文物挚爱图。那当然就是公说公有理，让你隔空的听懂故宫文物哦。如果呢有兴趣的话呢，就真的要亲眼去故宫看看这个国宝的原件，现在会一直展到六月份，对不对？
是。
好，不管你认不认为它是李唐画的，那这个挚爱图呢就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作品了。那对于今天的内容，如果你还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呢，你都可以到故宫的社群上去留言，或者直接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留言区去留言给我们。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请你一定要记得订阅，才不会错过每一集的节目。最后再次的感谢两位书画专家啦，谢谢。
谢谢阿哲，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公说公有理，让故宫与你零距离。